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，而家咧系想向各位介绍一本书。呢本书嘅书名咧系叫做《学佛群义》，佢系由圣严法师所写嘅。呢一本书嘅内容咧，就系用答问嘅方式嚟到解答一般学佛嘅疑难嘅。以下咧就系呢一本书嘅内容啦。请问法师，信仰佛教是不是一定要皈依三宝的呢？没错，信仰佛教和鬼神崇拜的民间信仰是很不同的。信仰佛教必须是要三宝具足。所谓三宝，就是指佛、法、僧。之所以称他们为宝呢，就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意思。一旦接受了呢，就永远常随、受用无尽，不是世间的宝所能够比的。佛宝是指已经修行到福德和智慧圆满究竟的人，任何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。所以呢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三世十方诸佛都是我们归敬的对象。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呢，成佛的到现在为止就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。所谓法宝，就是指修行成佛的方法和道理。而我们所知的法宝呢，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，因此呢，就是称他为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现在所见的法宝，就是指经、律、论这些三藏教典和祖师的注解语录，它是指导我们怎样修行的依准来的。所谓增宝，就是指正在修学佛法，而且协助他人修学佛法、护持众生修学佛法的人。他是包括菩萨、罗汉以及凡夫僧侣。但是菩萨和罗汉呢，凡夫即使是见到亦都不认识，凡夫所接触的多数都是凡夫僧。因此呢，人间的比丘和比丘尼呢，就是增宝的中心了。增宝是老师，法宝是教材，佛宝是发明和发现教材的过来人。只有三宝齐备，才是完整的佛教。如果只是信佛宝的话，就和盲目迷信鬼神没什么分别了。又如果是只是信法宝呢，就和一般的学者研究学问没什么分别。只是信增宝的，就和普通人认干爹呢又很相似。如果是这样，就不是佛教了。所以皈依三宝，就相当于学生去学校那里注册，是信佛、学佛的开始。只有注册之后有了学籍，自己才承认是学校的学生。所以呢，皈依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好比夫妇结婚、官员就职或者是党员入党，都是要经过宣誓和监誓这些的行为的。这样做是表示慎重和肯定。如果不经过皈依三宝的仪式呢，当然亦都可以学法。但是没有经过皈依三宝仪式的人呢，他在心理上必定是有所推脱、踌躇、迟疑。遇到紧要关头呢，他们就会说，我都不是佛教徒，我不需要遵照佛教的戒律来做啊。比如说蟹台、放日、邪淫、妄语等等的恶业和恶习呢， 他们就会原谅自己，更加是不会说防范于未然。如果皈依了三宝之后，自己就会自我的约束、警惕和警察，亦都会受到同修和师僧等等善知识的鼓励、督促和规劝。所以呢，在人格的升华、道心的增长、修持的努力等等各方面呢，都会进入正轨和常轨的。请各位呢，千万不要以为说皈依是不重要，或者误会还未曾懂得佛法和修持就不够资格去皈依三宝。其实呢，正因为你不懂得修行、不懂佛法，这样就应该是先要皈依三宝。认为自己还不足以做一个佛教徒的人呢，就更加需要现在去皈依。皈依之后，无论在心态、生活和习惯等等的方面呢，都有善友、诸佛菩萨、护法龙天来到协助你、加持你。所以呢，如果是意志力薄弱又或者是信心不足的人去皈依三宝，就会增强你的意志，增加你的信心的。请问法师，是不是一定要看破红尘之后才能够学佛呢？这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。红尘这两个字呢，并不是佛学的名字，其实它是出于中国的词汇的。它的意思就是形容飞扬的尘埃，或者是繁华的生活景象。看破红尘这个说话呢，不是佛家所用的，而是中国古来的文学家受到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影响，还有呢，后来引导之时他们厌倦官场虚幻的富贵生涯，向往山林的田园生活而经常使用的词汇。所以呢，看破红尘的意思就是说，从繁华的生活引退到自由、简朴、自然的林野或者是山野的生活环境之中。佛教呢，时时都受到误会的，一般人经常都将逃避现实、隐遁于山林风气的现象呢，就归咎于佛教的信仰和学佛的结果。其实佛法之中是不讲红尘，亦都没讲说看破红尘，只有讲到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根相对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等的六尘。六尘是外境，六根是内境，必须是要加上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色，才能够产生身心的现象。心为外境所转，亦都就是被六尘所动，就会以六根来到造作善恶、好坏等等的行为。佛法呢，就称它们为造业，它可以做恶业，亦都可以做善业。做恶业呢，就下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这三恶道；而做善业呢，就是会生为人，或者是生天界，享受人天的福报。但是无论是下堕或者是上升，都在世间的轮回生死苦海之中。要解脱呢，就必须要认识六尘是虚幻的、不实的、多变的。金刚经就将它形容为如梦幻泡影，能够彻悟六尘世界的虚幻不实，当下就是解脱自在。如果身心处于六尘世间，而不为六尘世间所困扰、诱惑， 就不会起烦恼，就称为解脱之人。可见佛法所讲的六尘，是指身心所处的环境，繁华的富贵生活固然就属于六尘，隐退的自然生活亦都没有离开六尘。禅宗呢有一句话，大隐隐于市尘，小隐隐于山林，就是说如果心有所执，身有所系，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都不会自在。山野的狂风、暴雨、恶兽、毒虫，所谓的穷山恶水，都会引起你的烦恼。如果心无挂碍，处于皇宫、华夏，或者是居于洞掘、茅舍，都是一样的，何必是要去分别呢？一般人呢都以为看破红尘就是落法为僧，这样可能就是指仕途失意、事业失败、婚姻离散、家庭破碎，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信心和勇气，在穷途末路、心灰意冷之余，就在佛门那里找一条九安偷生之路。所谓伴着红鱼清庆，了此残生，这个景象是非常消极悲观的，甚至是悲惨的。没错，佛门之中的确是有这一类人，但是这样绝对不是进入佛门学佛的正途来的。进入佛门成为佛教徒并不等于出家，佛教徒分为在家和出家两大类，出家只是少数，在家才是佛教徒的多数。出家呢是全部生命的投入，就是将这个身心施予三宝和施予众生。施予三宝就为求法，施予众生呢就为了度众，施予三宝就为了弘扬佛法，续佛慧命，施予众生呢就可以摄化救济苦海的众生，能够难舍能舍，难忍能忍，这样才是出家的正确目的。从难舍能舍来说，就是放下名利物欲；就难忍能忍来说，就是承担如来的家业和众生的苦难。所以呢，所谓的看破红尘呢，实在是和出家的宗旨无关的。至于出家学佛，可以包括社会的一切阶层，但是就绝对不是为了逃避现实。出家就是在于和睦人间、净化人间，亦都就即是佛化人间。如果说学佛之后要离开人间，离群独居，这样就违背了佛化人间的宗旨了。在家学佛，在五戒十善的生活原则之下呢，对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都应该尽责尽份。所以学佛之后的在家人呢，他会更加积极于人间的生活和分内的责任。这个亦都就是大乘佛教将菩萨的形象分为出家、在家两类的原因了。出家菩萨是无牵无挂的比丘相，而在家菩萨呢就是福德庄严的天人相了。如果以看破红尘的本意来说，是属于消极的，而学佛呢就是积极的。我们可以将人间的生活形态和心态呢分为三类。第一类呢就是绝对的多数是属于乱世型的，对于任何事物都放不下， 争名夺利，饮食男女，醉生梦死，苦恼终生，也不知道生为何来，死向何去。活着的时候就放不低，要死的时候亦都不舍得，所以呢，佛就称他们为可怜悯者。